主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91章。耶稣在纳扎勒的橄榄园中教导门徒。我看见耶稣从纳扎勒的家中走了出来，与他同行的有伯多禄、安德、若望、雅各伯、菲利伯、多莫、巴尔多禄茂、犹大达斗、西满热忱者、伊斯加略人犹达斯，以及牧羊人若瑟。他们停留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橄榄树的树荫下。耶稣说，你们都靠拢过来，在这段我偶尔在偶尔不在的几个月里，我衡量过你们，研究过你们，也认清了你们。我更从人的角度认识了这个世界。在我决定派遣你们到世界里去以前，我必须先教导你们，好让你们运用自己的温良、明智、平和、坚忍并存心，以必备的知识去执行你们的任务，好有能力面对世界。在这炎热的季节里，我们不太可能出远门游走巴勒斯坦，所以我会利用这段时间来教导你们，培育你们成为我的门徒。像个音乐家，我发现你们中间各唱各的调，并不和谐。现在我要为你们调音，好使你们奉我的名传给世界这属天的和谐。我留下了若瑟这孩子，因为我有任务要委托他，好将我的话传报给他的伙伴，以便在那里也能够凝聚一个有效率的团体，不但宣扬我的存在，更要诠释我教义的精髓。首先，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绝对必须相亲相爱，并且团结一致。你们是谁呢？你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年龄，不同的地方。我宁愿选择像白纸一样，没有先入为主教义思想的人，这样我也比较容易将自己的教义灌输给他们。因为你们的使命就是去向那些对唯一的真神天主完全无知的人传扬福音。同时，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自己当初对天主的认知也不足。如果你们记住这一点，就会用爱心去教导别人。你们千万得记住，我是以怎样的怜悯和爱心教导了你们。你们可能会反对说，虽然我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并不是无信仰的人。不，你们当然不是。不仅你们，还包括了那些有学问和权贵之人，都热衷于有名无实的宗教， 而这个宗教的本质已被许多因素所扭曲。我告诉你们，很多人自夸是法律之子，但他们当中十之八九都是偶像崇拜者。他们以千奇百怪的人为宗教，混淆在亚巴郎、伊萨格、雅各伯的天主的真正神圣永恒的法律之中。所以你们彼此观察一下，你们当中有谦逊未受过教育的渔夫、商人及其后裔、官员及其子、富人及其子女。你们必须说，我们都一样，都有着相同的缺陷，我们同样都需要被教育。既然我们无论在个人或民族的情谊上均是兄弟，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在真理的知识和身体力行上也成为兄弟。就是如此，都是兄弟。既然是兄弟，我愿意你们彼此以兄弟相称，名副其实的以兄弟相待，就像一家人一样。而这个家庭何时才能兴盛，让世人羡慕惊讶呢？就是当每个成员都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如果一个儿子是家中的仇人，如果一个弟兄伤害了其他的弟兄，这样的家族岂能持久兴旺？不，纵使那身为父亲的设法解决困难，在世上任劳任怨、全力以赴的工作，且头角峥嵘，而他的心血亦势必毫无结果。因为家族的资源分崩离析，导致困难重重，也由于兄弟隙强，令世人啼笑皆非。如果他们的心和资源能够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地联合起来，就可以成为一股抵抗世界的强大力量。然而若只是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兄弟反目成仇，势不两立，这样家族的仇敌便能乘胜追击，加速地瓦解他们。你们绝不可如此，一定要团结一致，互助互爱。你们观察一下四周的环境，也都能够教导我们团结的力量。现在，让我们跟随这些蚂蚁雄兵，看看他们何以趋赴同一个方向。我们将发现蚂蚁急急营营赶往一个点儿，是有其原因的。这里有只蚂蚁在菊苣叶下发现了宝藏，找着一块面包，而这块面包可能是修剪橄榄枝的农人掉落的，或是某个旅人在这树下休息野餐时留下的，或者是个幸福的孩童奔驰在这片翠绿的草地上时掉落的。而这只小蚂蚁怎么可能拖动比它大上千倍的宝藏回到洞穴呢？因此， 他召叫另一只蚂蚁说，嘿，快去告诉其他姊妹，这里有块东西，足够供应整个族群好几天的粮食。快去，免得被小鸟发现了宝藏，同他的伙伴吃掉。那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小蚂蚁，穿过了高低不平的地面，迅速地跑在石砾和草地间，横冲直撞，返回蚁穴，说，我们当中有一只发现了能够供应我们大家的食物，但无法单凭他自己的力量拖回来，快去帮忙。现在所有的蚂蚁倾巢而出，包括那些整天在外工作已经精疲力竭而在土坑里休息的蚂蚁，也有忙着收藏食物的蚁群，一只、十只、百只、千只。你们看，它们利用上下颚钳住食物，挺起自己的身子，小脚掌在地上奋勇前进。这只倒下，另一只由于面包翻滚，蚂蚁被挤压在面包边缘与石块之间，几乎成了跛脚。还有族群中一只最小的蚂蚁，它疲惫地停了下来，可是当它喘过气来，又重新出发。啊，它们是多么团结！现在这块面包已经被这群蚂蚁团团围住，即使蠕动的缓慢，却仍行进中。让我们跟踪蚂蚁的足迹，再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小姐妹们，你们的辛劳便能获得酬报。看，他们已经疲惫不堪，仍然屹立不摇，继续努力前进。现在来到了蚁穴，他们将面包分成小块，注意他们如何的工作。全体分成负责，有的分割，有的搬运，就这样完成了整个工程。现在食物已经安全地收藏起来。你看，蚂蚁幸福地在裂缝中消失了。它们是蚂蚁，只是蚂蚁。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团结力量的伟大。你们要默想这个教诲。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我想请问，我们不再回犹大省了吗？犹达斯问。谁说的？是你说的，师父。你说要训练若瑟，好能在犹大地区教导其他的人。你是因为难过，所以不想再回去那里了吗？在犹大地区，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多默好奇地问。而博多禄激动地同时追问。啊，我说嘛，你回来瘦了很多，那些以色列的完美阶层对你做了什么？没事，我的朋友们，和这里相比没什么两样。如果我走遍整个世界，无论去到何处，我总会同时遇到朋友跟敌人。但是尤达斯，我曾经要求你不要说， 是的，但是，不，当我发觉你喜欢加里勒亚多过我的故乡，我就不得不说，你不公平。你不也在那里受到了光荣？尤达斯，尤达斯，啊，尤达斯，你的指责才不公平，你在控告自己，让愤怒与妒忌找到了破口。在不说谎的范围之内，我设法只让他们知道犹大地区对我的好。何况我满心欢喜地谈论这些事情，好让犹大省的人受到爱戴。对天主的圣言来说，是不分地域或疆界，没有对立，没有敌意，没有差别待遇。我爱所有的人啊，每一个人。你怎么能说我偏爱加里勒亚呢？我开始行奇迹和显示自己，不都是在圣殿及每个以色列人所宝贝的圣城里吗？这里说在犹大省出行神迹，与提到的加纳婚宴不能等量齐观，因为在水变酒的神迹中，耶稣是为了特别彰显圣母转求的力量，而犹大省早期的神迹目的是为了凸显他墨西亚的身份。你怎能说我偏心呢？你看看我的十一个门徒中，或说十个，因为我的堂兄他不仅是朋友还是家人，其中四个来自犹大省，如果把牧羊人算在内，他们全都是犹大省人。你看我在犹大地区有多少朋友，你怎么能说我不爱你们呢？如果你从头到尾都了解我安排行程的方式，而我首先经过的就是你们那里，还为一个新生的以色列婴儿取了我的名字，同时拥抱了一位以色列的艺人，在我怀中他交付了自己的灵魂，你怎么能说我不爱犹大省人呢？当我在介绍我的出生地和为我宣教的使命做了直接准备的地方时，身边的三位门徒中就有两个是犹大省人，却只有一位是加里勒亚人。你竟指责我不公平吗？犹达斯，你扪心自问，仔细地想想，是否有失公允？耶稣说这些话时的样子，显得既尊威又仁慈。然而，就算他什么也没说，当他呼唤犹达斯的三种口吻，便足以给他好好的上了一课。第一句犹达斯，是表现出他神的尊威，要求尊重。第二句犹达斯，是师父以慈父的口吻教导他。第三句犹达斯，是因了朋友的伤害而发出的祷声。犹达斯虽然惭愧地低下了头，但他面目狰狞，看得出余怒未消，因为在光中暴露了自己肤浅的思想。博多禄再也按耐不住，说：小子，你起码求他宽恕，如果我是耶稣， 你休想被骂两句就了事儿。你不但不公平，还少了尊师重道。我高贵的雅士，圣殿就是这样教育你的吗？或者你根本不受教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够了，博多禄，该说的我都说了。明天的教导就从这里开始。现在，我向你们每个人重生。我曾在犹大地区对这些人所说过的话，不要告诉我母亲，他的儿子被犹大省人错待的事。他已经够难过的了，因为他感觉到我在受苦。请你们尊重我的母亲，她深居简出，退隐在宁静当中。她只有在美德和为我、为你们、为每一个人祈祷的事上是活泼的。就让世上这些纷纷扰扰和乌烟瘴气的事情远离他吧。他的隐居和纯洁的生活应受到慎重的保护。他的生活圈充满了爱，不要将仇恨的阴影带过去，请尊重他。你们会发现，他比有地德还要勇敢。在他的时间尚未来到之前，不要强迫他去品尝糟糠，那是世界恶人的情操，也就是那些对天主和他的法律没有一点概念的人的观点。在一开始，我就曾提起过他们，他们是偶像崇拜者，关于天主的事，认为自己了如指掌。如此，他们除了崇拜偶像外，即自我，还加上了骄傲。我们动身吧。耶稣回到了纳扎勒。